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好久不见，现在三月了，但是我觉得这好像是2024年来好好静下心来录这个 podcast， 所以呢，突然有点想跟大家补祝一下新年快乐。但是我知道第一季已经准备结束了，那这几个月呢，其实 Janet 的生活真的是非常，可以说是多彩多姿，也可以说忙到晕头转向。那今天就想说，透过一个比较轻松的形式，跟大家做一个近况更新，分享一下最近踏上西班牙的舞台，这个 Mobile World Congress 全球世界通讯大会吗？好，跟有机会跟一些非常资深而且非常厉害的投资人交流，那从他们身上观察到的一些小观察与反思，那今天就想说透过这个短短的一集跟大家闲聊一下，然后分享近况，感兴趣的话就继续听下去吧。
Hello Hello， 我是 Janet， 你的人生还没有下课，因为我将在这里跟你分享那些学校没教的事。
好，那节目开始之前呢，一样跟大家分享一句引言。这句话，应该说这几句话，我觉得就是都还蛮有感的。那因为很久没有自己录了嘛，这些引言呢，就一次分享个三个这样。好，第一句话呢是 "Be impatient with actions, but patient with results." 对于行动呢，你要非常没有耐心，就是要急于行动，就是要赶快行动啦，但是你对于成果呢，对于达到目标呢，你必须要拥有耐心。好，这直翻没有翻得很漂亮，但是就是意思大家应该可以理解，就是对于你要采取行动呢，你不需要一直等待，你要很积极，然后你要没有耐心，就是你要积极的意思。那但是对于成果，对于最终它带来的效益，你必须要耐心等候，必须要就是按耐得住性子这样。因为大家相信在日常生活中一定都会追求一些人生啊，工作上啊，甚至感情上啊，都会有一些目标，可是有些时候很多事情就是只能尽人事听天命。那我觉得这句话对于鼓励我自己把握住自己能做的，尽全力做好，其他的就放宽心，这句话还蛮有鼓励的。好，那第二句话呢是说 Don't fear failure, fear the absence of progress. Don't fear failure, fear the absence of progress. 它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害怕失败，你应该害怕的是你没有成长，没有前进。好，那我觉得这句话也是，其实我觉得这几段话就每次找引言的时候，每个时期都会因为某个状态，然后你对于某类型的引言就很有感触，所以我觉得这句话也是实践梦想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会有很多的试错，一定会有面临挑战，面临质疑的时候，可是鼓励大家不要害怕失败，因为其实凡事都是由失败，就是你尝试试错了之后，这些经验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该担心的不是真的做错事，好，但是应该是说去思考你是否停滞了，你是否没有在成长，这才是真正应该担心的事情。好，那最后一句话呢，就是因为最近我们有新的特辑嘛，在每周三会上线这个十二星座聊爱情这个系列，最近就有接触到一些新朋友啊，然后在聊这个特辑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真的觉得不管是工作上或是感情里面，大家能做到的最吸引人的一件事情就是保有自己的自信。那我觉得这句话就是 Beyonce 说的，她说 The most alluring things a woman， 那我是觉得她可以 可以变成是 a person 啦，就是一个人哈。The most alluring things a person can have is confidence. 他说就是一个人最吸引人、最致命的事情，一个人能拥有最吸引人、最致命的事情就是他的自信。好，那我觉得这句话呢，就是但每个人的状态一定都有高有低嘛，会有很自信感爆棚，然后能量状态超级好的时候，也会有很低迷，然后很挫败，然后不知道方向的时候。但是我觉得这句话也要不断的鼓励自己，就是说其实最终我们都还是要回归自己，我们能做好的就是把自己的状态顾好，把自己的能力还有能够展现的事情发挥出来。好，那因为这个是永远别人夺不走的，所以我们能够拥有最强大的资产就是自己的自信。好，那这三句话分享给大家，那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的近况更新。我二月份就有代表公司去西班牙，要参加 Mobile World Congress， 应该算是 Mobile World Congress， 应该算是全球世界行动大会。好，反正这个中文它好像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但反正就是呢 Mobile World Congress 在巴塞隆纳，每一年都是通讯产业最大的年度盛会。因为我之前基本上都是在美国的时候比较多都参加那种 CES 啊 CGraph， 都是比较软体产业的，然后跟就是我参加的 conference 比较多都是软体视觉 visual effect 这种，然后跟游戏产业或者说跟快消 consumer tech 这种有关的。那今年是第一次去 Mobile World Congress， 那这个是真的是完全就是通讯产业就完全踏入一个新世界，可是各大厂都还是有去什么很多的硬体设备，还有各世界各大的电信业者，好，然后手机业者等等的都有出席。那只是说我觉得好像比起 CES 还是有可能我自己过往在这块比较熟悉啦，所以就发现说好像一般民众对于 Mobile World Congress 比较少去追踪。对，但是还是非常的荣幸，因为这一次就是除了出席之外还有机会到台上去做一个我们在产业里面的一些经验分享。所以我从几月开始啊，去年的10月、11月吧就开始准备这个活动，然后呢就是找顾问啊，找相关人士，就是要安排上台要做些什么。那真的是很感谢公司给我这次机会啦，不过现在真的是我觉得从刚回来到现在都还有一种就是你知道那种有点 PTSD 耶，就是战后的那个创伤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可能这半年10月到现在，对，就是时间都是过得非常快，因为除了忙这件事情之外就还有其他的业务目标啊跟工作的其他事情在忙，然后就发现说天哪，然后因为自己 podcast 也会有事情想做嘛，虽然现在我又把 podcast 定位成我的副业，我的就是业余兴趣，可是就是真的天哪，就是这几个月真的是有点觉得时间到底都去哪了，就过得非常的昏头，然后自己的状态也有点觉得用意志力在撑，然后回来之后我觉得也重新要校正生活嘛跟后续处理一些事情，然后就觉得哇好，反正我讲那么多就是真的就只是要分享说我觉得我最近的人生第一个就是转速很快，第二个就是自己好像一直在靠意志力坚持，然后有点需要重新校正跟做一些调整，但是为了做一些调整我觉得又会面临更多的改变跟调试。对，所以我一直都很想要静下心来好好的独处，然后好好的梳理最近的状况，然后当然也是想要找个时间跟大家做一个聊聊分享这样。不过也不知道最近就是在听这个节目的各位过得如何，因为就是2024居然就这样莫名其妙第一季已经快要结束了，我觉得真的时间有点过得可怕这样。好，那反正呢就是我觉得近期希望在3、4月我可以好好的把一些重心回归到自身上面，然后 做出一些生活上面还有作息上面的调整。那希望其实我是有在默默有在找一些合作伙伴，希望策划说或许五六月年终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办一些活动。那我觉得因为今年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Jenna 就转换跑道了嘛，然后到现在其实六月就要一年了耶，就是真的时间过好快。然后我觉得我跟 Podcast 的听众们呢，还有接下来 Podcast 的规划，其实有些时候其实还是有很多想法，可是就是没有太多机会好好的跟大家做一些连接跟互动。所以我还是蛮希望说或许今年可以做出一些其他的尝试，然后跟大家保持一个不错的一个关系这样子。好，所以这个到时候就陆续再跟大家分享啦。好，那回归到这一趟的就是西班牙之旅嘛，就我第一次人生踏上，不是第一次踏上欧洲，但是第一次去西班牙，然后就去了巴塞隆纳。那我觉得今天当然因为旅途过程中有很多所见所闻，就是私人的，我觉得这个就今天先不讲。但是呢，我觉得有蛮值得跟大家分享，然后也对于听众们会有一些帮助的，应该是我这次踏上这个国际舞台的就是去参展之后的一些观察跟想法。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有荣幸跟一些真的是位高权重的人坐下来聊聊，然后当然就是在旁边听啦，桌上最菜最小咖的就是我，然后就是也不是说小咖，就完全不是一个咖，但是就是很荣幸可以共处一室在同一个桌子上，然后吃饭交流，然后我觉得有观察到一些事情，我想说好像可以跟大家做分享。好，那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参加国际舞台的这个参展的感想跟反思。那我觉得因为简单来说其实也算是非常感谢我们公司的创办人，因为他透过一些人脉还有一些过往的总之就是没合到我们有办法上台。然后当然后续也是我这边跟公司还有我们的协同单位一起去发想到底上台要讲些什么不过我觉得真的非常感谢，然后又很荣幸有机会可以代表公司，代表甚至有点类似代表台湾站上这个国际舞台去做一个，我们这个 session 叫做 fireside chat， 就是它有点仿照过往大家在火炉旁边做一个深度对谈的感觉哈。那它就是比较不是那种制式像 TED Talk 这种很严谨的演讲不是像那种 Steve Jobs 那种严谨的产品发表，而是它是一个交谈对流，然后跟产业的业界人士，就是资深的人士去一起探讨某个议题去聊这样子，就分享我们的经验跟我们的看法这样。那我觉得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当然收获很多啦，也让我学习到蛮多可能跟各部门的沟通，还有在这个国际舞台上要怎么样去呈现一些主题会比较吸睛，然后我们的素材要怎么调整，然后怎么样最终达到各种我们想要达到的效益。所以我觉得这一趟就是完整的做完这一个活动的筹备，然后甚至上台去分享真的收获成长蛮多的。然后我觉得最令人，因为当初就是我们也是第一次参展嘛，就第一次上台，所以那时候我们最难以预料的就是到时候到底现场会有多少人然后真的是，可是因为我自己已经我当下当天准备要上台嘛，所以我已经自顾不暇，就是好好的镇定心情然后呢我就没有想太多，就是反正因为能做的前期就做了嘛，我们有做一些简易的宣传啦，可是其实真的老实说不算有做宣传。然后因为其实这个活动台湾人去的也不是这么的多，都是可能电信业者或者是一些政府相关单元去的会比较多，所以以企业方来说去的老实说并没有这么多，所以那时候我们其实对于这个要怎么样宣传推广这件事情也没有到这么有经验。那就所以就要上台之前就还是很挫，想说到底会不会没人来你知道吗。然后我们那时候的那个 session 是就是我们是12:30到1:00， 这个时间，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天哪，虽然我们是活动整个活动的第一天的中午，然后那个场次是主办方是跟我讲说那个场次可以坐200人，就是椅子有200张啦，然后如果其他人要站着是可以容纳更多人，然后我们就想说好，应该200人，就是如果最后只来十几个人可能就会非常的可怜这样，但是因为我也顾不了了，反正当时我们那个场呢11点就开始有场次，那11点跟11点半的人都很多，那我那时候想说好，应该还好，应该还好，这些人可能会想说要坐着休息一下，没有，就是说不定还会继续待着，你知道吗？结果最惨，最让我崩溃的是12:15到12:30，他有个中场休息，然后人家就是现场几乎都走了，大概80-90%吧，就大概只剩下几十个人还留着，那我想说天呐，就是会不会没人，你知道吗？而且因为我老板就是坐在台下嘛，然后我想说惨了，我就想说天呐，如果我等下在台上往下看都没人，真的是很心酸。然后，但是因为我大概12点几分啊，12点左右，我就是反正因为12点15休息嘛，然后12:15我就被叫到后台要去别麦啊，然后要做就是准备上台这样。那因为后台是看不到前面的舞台的，所以我就不知道后来到底有多少人。那反正就是下一次再上台，就是已经就是直接上台，就是开始了这样子。所以后来呢，我就因为上台之后，你知道，就是正式要演出嘛，要把准备好的内容讲出来这样，所以我也就是很投入在其中，就没有去观察下面人到底多或少。不过就是最后因为就是看到照片才发现说诶，其实最后还是有坐满，大概12:30正式开始，然后前面有个5分钟左右的引言，然后反正等等，就是其实陆续最终我们都还是有到90%，甚至有人在后面站着的这个满场这样。所以啊，就是应该我觉得也还算是可以算是圆满落幕啦，对。但现在回来1周多，其实我觉得因为回来马上又忙很多工作的事情，所以真的是我觉得透过这个 podcast 的录制也在梳理一下当时的心情跟这一整个历程这样。然后我觉得最令人惊喜的就是因为我们后来活动结束就回来台湾嘛，那回来台湾又一连串的就是忙其他工作的事情，然后就我们公司也有发了一篇媒体的报道，那台湾也十几家媒体转载，然后后来就发现说诶，国外媒体居然自己主动有报道，而且我们还上了20几个国家，就是国际媒体，然后好像有超过40几个媒体这样，就是可能同一个国家有多个媒体报道，所以20多个国家然后40几个媒体有报道我们讲的那个主题跟那一篇，对，所以我觉得就还蛮开心的对，但是我就不要让自己去想太多啦，因为你知道有些时候得到这些曝光其实就也很紧张，而且就又代表公司嘛，所以又觉得说啊，就是反正至少现在都是正向的，然后也都是好的一个曝光，我就满意了，就不要让自己太关注这个成效，不然也会得失心很重这样。对，不过反正总而言之呢，就是这一趟我自己认为算是目前应该还可以算是安全下庄hopefully 对，好，所以这就是非常特别的体验啦。然后结束之后也有来自其他国家的相关的企业方啊政府部门有前来交流，所以我觉得我们公司致力在这个企业防诈还有就目前公司在做的事情其实真的很有意义，然后也希望未来真的可以因此开启更多跨国交流的机会，或者是跟海外国家合作的机会，这样。对，好，而且就是那时候我们就去这个展览嘛，然后真的是有很多业界大佬都去，因为就是三大电信业者的董事长、总经理，然后我们还刚好遇到，就是因为去看一些台湾相关的展览的时候，还刚好看到徐旭东，然后就想说，我就跟我朋友讲说，哇， 我跟这个有钱人最近的距离应该就是这一次，就还在旁边偷拍他，就觉得很好笑。对，但就是真的是，我觉得 MWC 比 CES 好像更多业界的大佬去，所以还蛮特别的啦。就当然这也是我第一年去，所以很多东西还我觉得可以规划的更完善，然后把时间更淋漓尽致的应用。可是因为今年真的就是为了要展出，所以就是要上台，所以我觉得我很多的心力就是要保留在自己当下那个状态是好的呈现，所以就没有太多心思去看其他人的东西啊，去做很多的交流。对，不过我觉得如果明年还有机会，或是之后还有机会的话，应该这整个去参展跟交流的流程可以更加的妥善规划这样。好，那最后其实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因为这个去这一趟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有透过一些事前的会议安排跟一些真的是产业前辈，他们我觉得他们身家应该都破亿，至少千万，但是应该我觉得应该轻而易举都破亿资产的前辈做一些交流，然后就会一起吃饭啊等等。那我就在旁边，因为大部分就是算是旁边你知道忙内嘛，就是最小的，然后就是陪笑跟听这样子。但是我觉得真的是有几个观察啦。第一个就是我有发现，就不管包含我老板跟我这次合作的顾问，还有这一两个就是我们有交流到的超级高资产还有很厉害的前辈，他们呢都有讲到一句话，不是，就是都有带到一个生活习惯，是我观察的，就是他们每周都规律运动。我觉得突然绕到这里，大家应该很觉得很突兀，但原本我这一集的主题是想说，哦，就是我跟这些成功人士就是交流的过程当中的一些观察。好，那反正就是我就觉得哇，因为我刚刚有带到嘛，我就觉得我最近的状态真的是靠意志力在撑，然后其实我觉得我的身体已经有点不堪负荷，然后我就跟他们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他们真的是把运动当成必须的，就是固定就跟你刷牙洗脸上班一样的重要的事情，而不是休闲才去。然后我就有觉得这件事情有点醒到我了，因为真的还是得刻意要让自己把这个事情做好这样。对，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我有发现，哦，因为他们都会讲说，哦，像我老板就是每周都会去可能去爬山啊运动，然后我们那个大前辈，然后，哦，我们那个顾问是每周好像至少三次的健身房，然后他是那种如果比如说他有什么约，然后他可以走路的话，他是可以走一个小时去那个去赴约的那种，然后他就是为了那一个小时是让自己顺便运动。然后我们对，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他们各自都有各自喜欢的运动模式，可是我觉得同样的相似点就是他们都会刻意保留时间在做运动。好，然后第二个观察呢，就是他们都会不断的保持对于市场的敏锐度，然后有自己固定的资讯来源，就是他们就是我觉得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就会感觉到他们因为他们一定是在某个领域一直以来就是很多年生根，所以他在那个领域有一定的专业度跟人脉，但是虽然目前他们可能有些人就是已经退休或半退休的状态，可是他们就是还是会不断的透过一些交流，然后可能跟还在业界的人士去了解最新的讯息，那不管是投入相关的投资啊，或者是说就是有一些机会点可以一同把握的话，就是我有发现他们都也有这一点就对了，就是会不断的保持对于市场的一个观察跟连结还有敏锐度。好，然后后面两个我觉得就是也是一些观察，第一个就是说我觉得我就这一趟回来之后，其实我就有一直反思，就觉得说自己能够有这个机会把握住就是公司当然有这个机会给我这个机会，然后我自己能够把握住真的去出席，然后上台，然后后续去跟这些投资人啊或者是这些前辈们交流，我觉得真的是过往自己很多年可能 五六年在美国那一段时间很痛苦很茫然的探索跟尝试累积而来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次这一趟有一个很深的反思，就是不断的在你的职场历练当中建立人脉关系跟累积人脉的重要性真的很重要，很紧急也很重要。就是我们常常都会觉得啊，我们努力念书啊什么的，然后就是为了最终就是成为一个专业人士，可是专业人士每天在做其实就是投入在他的专业当中，有些时候很常会忽略了建立人脉的重要性跟累积人脉的重要性。那这些人脉关系其实都是需要你不断的踏出舒适圈，不断的花时间精力去维护，甚至是跟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他想要跟你建立这个人脉，他有很多的美感跟需要注意的东西。但是如果过往我没有那些探索，没有那些痛苦的累积，我也很难今天有办法甚至踏上这个地方跟他们同桌。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也是一个蛮深刻的感悟这样。然后最后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刚好近期我们公司有一些顾问的课程，然后还有带到这句话，我觉得也是一个蛮有趣的反思啊。因为他就有讲到说人与人之间啊，情浅不言深，然后情深不言浅，就是你跟他的关系很浅的时候，你们讲到的东西不会很深，但是当你关系很深的时候，你又不会跟他谈到钱。所以这个人脉的运用呢，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可能是人脉的关系，就是希望说累积了之后我们可以有一些业务上的往来啊，有些成交啊，或有一些后续可以什么样的合作等等。可是这句话我觉得真的很中肯欸，就是最后你这个人脉的运用跟拿捏，它的分寸还有它到底要怎么样操作，都是一个一辈子的人生课题跟学习，然后要很多试错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刚刚分享的第三跟第四点，我觉得我还没有一个答案，可是我觉得我能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真的很重要，而且你必须开始做，你必须要接受你要试错才能达到。对，所以就是跟大家分享。好，那最后我觉得一个总结啦，就是说其实我就这一趟真的是很感悟，过往的一切累积跟经验真的都不会白费，你必须要有当初，就是就像我刚刚说，我必须要有当初在美国那种茫然是没有信心，然后很迷惘，然后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嘛，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然后但是却依旧的在当下做好最好自己能做的决定，然后持续往前走，才能够走到今天。对，就像最近就是有人就突然跟我讲说，欸，你真的是超级会社交的，然后就是进到一个场合你也很自在，然后你就是也有人会主动跟你攀谈，你要去认识谁你也很自怡然自得。然后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就是真的，我就潜移默化中真的改变了。因为我以前真的是一个在社交场合超级尴尬，不知道怎么跟人家对谈，然后去了就直接就想回家的那种人。所以我就觉得就真的大家就是，如果你现在在你的人生当中你很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你觉得很找不到自己的价值的时候，不要放弃。因为我觉得真的不断的累积，不断的就是这些经验它都不会白费。好，然后最后就送给大家一句话，你必须要开始才能变得很厉害，你不用想着要变得很厉害才开始。好，因为自己的所有的失败、错误、学习、丢脸，它都只是这个人生的历练跟养分。然后不要让，就不用对自己太苛刻啦，就我觉得凡事就是当下能够做到最好的那就值得了，就足够了。然后对，就这样。好，我已经迟到了，所以我今天这边很临时的跟大家分享，但我觉得我很开心有一段时间独处，然后把这段心情记录下来，然后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一趟的心得还有观察。最后感谢大家，感谢宇宙，感谢自己让我有这一趟的体验。然后对，我们就下周见咯，拜拜。谢谢你今天的收听，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 帮我打五颗星给予鼓励。希望收到我更多的分享，你可以在 IG 上搜寻 Janet Lin， 我的账号是底线 JANET-LIN 底线。 想要消除 Monday Blue， 也欢迎你订阅我每周一都会发送的 Power Mail 电子报。2021年 Janet 也将在每个季度举办听众专属线下聚会，促进大家可以交流成长。有兴趣参加的话，也欢迎报名关注哦。所有的详情都可以在资讯栏中找到哦。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